下。好，今天我们感谢你再一次把我们弟兄姐妹大家聚集在一起，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人际关系，是吧？真的在今天从头到末了，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亲自来感动孩子，也亲自来感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敞开透明的分享，也真是让我们彼此之间的互相的学习，互相的分享，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在我们在未来的三个月学完这些课的时候，我们人际关系都能够向前迈进一大步。我们正在这里求你从头到末了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主得胜的名祈求。
Amen.
好，今天已经是就刚有人讲的是第四堂课了。那我一开始在讲的人际关系之多少的时候，大家先不看讲义，有没有人记得我讲的五个人际关，一个很稳固的人际关系有五个步骤，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个是什么？我们大家一起来 remind 一次，不要看讲义，讲义都放下来，看讲义不算啊，有人看讲义，彼此要互相尊重，对不对？你要先尊重一个人，你才会想跟他发生关系，你不尊重，你不欣赏一个人，你更不会想跟他发生关系。这是不管，所以你想不想跟一个人发生关系，如果你知道就是跟任何人，你常常不要看人的表面，因为刚刚我们上次在上课，有些姐妹会说，她会或者弟兄说，她会先看一个人，对不对？这个人一看我就决定想不想跟他交往，这是很正确的。可是所以就 remind 了我们自己每个人，不管我们的穿着、言行举止，要让人家要有一个 presentable， 对不对？人家觉得愿意想来跟你交往，就是看你真不真诚。如果你每天晚上每天见面都很愁眉苦脸的，那很少人想跟愁眉苦脸的人打交道，对不对？尤其是不认识人的时候，所以保持自己一个 presentable， 对，我只是 remind 你自己。可是 remind 你对别人的时候，就是不要那么用表面去嫁给人，因为你常常用这种去嫁给人的时候，你会很多好的这些人，你可能就丧失了这些 opportunity 啊。就跟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我因为是在做 real estate 的，我也在做一些房子帮人的 remodel， 从 ground 开始。那有的时候我也会找人，我就去 Home Depot 找几个墨西哥人，对不对？就来帮我做事情。那时候去那边挑人，你一上去就一大堆人就围上来要你挑人。那时候你挑人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也是，就是说就跟大家姐妹讲这样，觉得这个人看起来应该不错，对，就对了。就可是真正进来大家一做工的时候就说，怎么不是这么回事？那另外一个找着毫不起眼的，我就想说给他一个欠，没想到他做的那么好。那就是变成了说，我就我自己在学人际关系，我说我也是嫁给人，有时候拜他的这个感觉，可是这感觉有时候是错的。那个很不起眼的人，没想到他做的这么好，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他做的这么好，其实他今天又在做，礼拜天他都在做。那变成就是说，一好的人呢，你就一直想把 opportunity 就给他。所以我一直常常弟兄姐妹就说，我们做很多工作，你也不要太在意 result 怎么样。我们基督徒最好的就其实我们做的事情不是为了人前做给人看的，可是你只要做得好，我发现没有人，应该老板不会欣赏你，没有人说是你的朋友不会欣赏你，可是你不是做给人家看的，你只要是出力，真是花上了 effort， 就跟我们今天最后讲的是不计代价的，那总有人会欣赏。人不欣赏你谁知道？我们的神知道啊，所以你保持一个对人尊重，一个欣赏，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
共同经历，
要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大家在这里一起上课，在小组聚会，如果你没有一群人一起共同经历，你不可能产生一个连结。所以共同经历以后，下一个是什么？
信任。
很重要的，彼此要产生一个信任。那不容易，对不对？我们也会是有选择性的信任，对不对？我不会见到每个人我都信任你。可是有的人是真的是天生比较 natural， 有的人个性，如果你本身比较是保守或是内向，或是很多时候你以前因为信任人受到过伤害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会把那道门给下当，因为不用再去信任人的时候，你就不会受到伤害。可是你也会把自己很多交很多好朋友的机会，你也就把它切断了。所以今天就是上礼拜讲的这些准备工作，都是要你跨出去。你真正想对哪个人想要发生一段好的人际关系，先跨出去，不要怕受到伤害，因为你不跨这一步，很难很难有这个互相信任过了以后，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key。信任过以后，下一个阶段是什么？一个关系要能够长久，长久一直持续，一定要怎么样？
有来
有往。
有来，这是好学生，这个记得很清楚。有来有往， 一定要有来有往，就包括基督徒的心，我们当然都是尽量给，对不对？我们不求回报。可是当你坐在一个弟兄一个姐妹身上，大家很熟了，你会发现每次都是你在给，你会不会有时候会心里会想，哎，我是不是被 take 的，我都被 take advantage 了？或者如果你跟人家出去吃饭，每次都是你付钱，你会不会心里有时候你还是觉得一个基督徒该做，可是有时候会觉得很 upset， 对方怎么都从来不想到他也该付一点钱？你就是这很人自然的想法。所以跟一个人际交往的时候，我们一定有些人 help 过我们，我们也 help 过很多人，所以大家在这个联想过程里头就要记好这个关系，要能够发展到地步，一定是彼此互相帮助。如果有人在你的生命很低潮的时候他不停地帮助你，你也不要觉得你就没有机会帮助他，因为每个人都有逆的时候。然后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说，我刚刚讲的有来有往，当然是希望你也可以帮助他。可是如果你没有机会帮助他，因为他好像什么条件都比你好，其实不见得。我就说，如果你真正仔细去观察去了解每个人，就算他再有钱，他好像确实地位很高，每个人都有他的逆，你能不能够观察到他的逆，能够 provide。 那就算是不能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基督徒做法是怎么样，是我们本身就是一个 channel 一个管道，所以不要忘记人家坐在你身上，我没有机会也许再跟他做，可是我可以做给谁？做别人，让我们彼此之间成一个很善性良性的循环。你坐到别人身上，就跟耶稣基督讲，你坐在我最小的弟兄身上，就跟坐在我身上是一样的。那我们心里头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确据。最后一项是什么？当你彼此有来有往的时候，人际关系可以。最后一项是什么？不看讲义，还有谁记得？都不记得了。最后一项的话是彼此要能够共享一些怎么样一些事情的经历。我讲过，就算是很 difficult 的 task， 你很不想做的，可是当有一个是你很喜欢很欣赏的一个人，你的好朋友在做，他说你一起来做，马上就要好利路亚 party 要来了，对不对？每个小组是不是到国外节目或者是美食？有的人可能说啊，我暂时很不想做，真的不想做这么多吃的。可是万一你小组有个弟兄姐妹说，哎，我们来一起做好不好？你也许不太想做，可是因为有一个自己弟兄姐妹坐一起，我们大家是好，我们一起来做，那就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一个人际关系发展到一个好的阶段，就算公司里头是丢给你一个很大家都觉得是啊擦屁股的一个架，可是万一你有一些好的朋友同事一起做的时候，你会因为想跟那个人一起发展一个关系，一起共事，你可能一些很 tough 的一些 task 你也会愿意去做。这样子的话，一个人际关系的是一个很稳固的一个人际关系的发展。这是我们在中间有一课讲到这个人际关系开始的时候，我说人际关系值多少。接下来的在下一课，我们讲到人际关系的准备阶段。这个准备阶段，我特别强调的不是在看人家，特别在强调是你准备你自己，对不对？准备你自己的，我讲的准备阶段最重要的是要怎么样？有没有人记得？我说要怎么样？每个人都带了什么？每个人在不同的场合都带了不同的面具。那这戴为什么要戴面具？保护自己，以测安全啊。然后，因为你戴这层面具，你就很安全，没有人会知道你真正在想什么，那他就不会问你，对不对？所以，那你就很多你不想讲的事情，或是你自己正在不好的情绪，你就不会发泄出来。就跟我现在没有问你们大家，今天大家来确实今天坐在这里都在听我讲话，可能刚刚来的路上你们夫妻之间也许已经发生了一些事情，也许跟孩子也已经发生了一些事情啊，甚至于说不定昨天晚上你或是昨天礼拜六礼拜五你在公司里正好有一个很 bad experience， 你也还没有 totally resolve， 还在事情困扰你，可是今天你们都来坐在这里，那我也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你也不会告诉我，对不对？当然一方面是我在讲课，你也不好讲就上来，这我 understand， 可是这种东西就累积在你身上。那如果在church现在突然有一个朋友来碰到你说，等一下你好不好，今天你会怎么回答？很好，对，我们一定讲我们很好。那其实夫妻两个刚吵完架，只是见到他我还是说很好，为什么会这样讲啊？讲这层面具哦，只是想就是说有些事情我不想讲，我就是讲 一句话就可以挡掉了。 可是人跟人之间，你真正想发展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不是叫你说看到什么人都把你的全部话讲出来，但是你知道来的人，有些人是你的朋友，有些人其实是跟你有一定程度关系的，你就不妨 open up 啊， open up 我并不是叫你说随时随地大家走路一交叉过 是很忙，可是万一大家真的一下会大家站在一起有几个讲几句话的时间，有的时候就说找到一个人可以把一些话彼此分享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那如果你真的心里头有事，如果你马上就可以想到说，哎，我可以打个电话给一个弟兄，或是打个电话给我一个姐妹，我可以把一些事情 talk 啊，那个时候就很好。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自己的配偶应该是最好的，可是常常那个配偶就是我们不太想跟他讲话的对象，所以那个时候你如果你旁边有一群好的弟兄好的姐妹在你四周，那你就会享受到人际关系彼此有来有往互相帮扶的这个好处。那如果我现在跟你在讲这个时候，你现在马上就在想说我现在心里头真的有事，我旁边我可以跟谁讲，如果你现在想不出一个人来你可以讲的，那你的人际关系就有还有很大的一个 level 你要 improve。 我们每个人一定要有这一些人可以在旁边，常常我们可以有些事情可以讲。
我有个问题，圣经里面不是常说我们发生的事情先去求问神，因为人的能力智慧都有限。
对，谢谢我们姐妹的提醒，就是说在我们人有issue的时候先求问神，先向神，我们可以向我们的神祷告，这是非常好的。对，谢谢姐妹的提醒。如果你的灵性很够啊，你的灵性很够，然后事情一来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很好，你每天不要说每天，一个礼拜至少好几次真正在读经祷告，所以你会养成一个习惯，在事情来的时候你常常会问说，神啊，我该怎么办。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很好的时候，我绝对绝对我们会做这一步。那谢谢你的提醒，我没把这步讲出来，可是很多弟兄姐妹当你们事情一发生的时候，你们可能还没来得及想到神，我们人的反应就全部都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在上次准备阶段的时候，我特别提醒大家，到最后我把 EQ 三十二堂课的浓缩的重点就是那三个，大家记不记得我讲的是哪三个？第一个要有什么？不要看讲义，看讲义的有的人低头在看讲义，你不要笑，我都看到了看到了。第一个提醒大家的就是你们要有一个 awareness 啊，最怕就是人际关系的时候，就跟我们刚刚讲，不管在职场在家里在跟朋友相处，你得罪了一个人你都不知道，我讲错了一句话让对方起了很不一样的反应你都不知道，只是突然觉得说，哎，这个朋友怎么突然之间消失了，好像都不再跟我讲话了，但你不知道你讲错了些什么话。或是在公司里头，对不对？彼此同事之间一个 group email 一来，你突然之间你就很生气，怎么会有这样子来事情发生了，然后你马上 email 就要回去，对不对？我上次讲了我自己就禁止我自己以前手下常上散出那样子的 email。 那这个里头就是告诉说，你们每一个人开始的时候，我们想要发展好的人际关系，首先我们自己是要一个 aware， 我周遭发生 aware 的时候，叫你 aware 什么？ aware 你自己的情绪。今天有一位姐妹，还没来。因为我上次有一次问大家的时候，我说你们哪些人就是在公司里头或者朋友之间，你们很容易交朋友。我记得你也是一个，就是说很看喜怒哀乐，大家有时候都会显在脸上。那当然就是说，但是那个姐妹来跟我讲的时候，她是讲说我怎么样能够让我的这些心事这些感觉都不要让我老板知道她问的是我叫大家卸下面具，她的意思是我要再戴上一个面具让我的老板不知道。那这其实当然她有她的 background 在那里头。那其实我后来回想，我也想回答她，可是我现在回来想的时候，其实就是你在人际关系里头，我刚刚讲你先要 aware 你自己，因为你 aware 自己以后呢，你才能够到下一步，就是说产生一个对自己，我写的第二点的时候是一个对自己的一个 self awareness 的时候，第二个你才能控制你自己的情绪。哦，这个东西大家要听听看，分辨这个 difference。 你控制你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不是说要你忍耐啊，我从来不赞成忍耐，因为我说什么事情尤其夫妻之间可以忍，可是忍到一个阶段的以后，那个爆发出来的那个威力啊，比不忍还好，你不如小小的一次爆发。有时候，可是在这个过程里头呢， 当你说我们一个人，其实我自己也是有点那种，就是说直来直往，什么事情都藏不在脸上的这种个性。可是如果你讲出来的话，就是说人家一讲话，你就有个感觉，你就生气，你或是脸色就不好，你就秀出来，秀给你老板，秀给你的配偶，秀给你的孩子。其实这回想起来，是我们自己在第二部分，你在控制你的情绪的时候，你不太能够控制。所以一方面他讲的好处就是说我什么都很自然，可是我也没什么好改变，可是一方面就是说你控制不住你的情绪，所以你把你的情绪就都当不给所有的人看。那叫你控制你情绪的时候，是你本身啊，这叫第一部分，我说 self awareness。 第二部分是你本身，如果能够控制你的情绪的时候，你会比较有自信。怎么讲？如果你在职场上头，你同一个 group 里头，有些人一项事情发生了，很多人马上说，哎，那不是我的错，这是另外一个 group， 是他们扣的问题造成我的这边。如果是在一个 accounting 里头，一个 financial 啊，一笔账错了，可是这一个账错了中间有经过好几个不同的，对不对？ accounting 的步骤，上面的就是说这不是我的事，是下一个的，下一个这不是我的事，下一个，大家就会形成一个推皮球。那老板也是很生气，到底你们中间你们说得到谁的 issue？ 那有的如果你在里头身在那个职位，你就觉得被上头夹被下头夹，好像这明明不是我的事，怎么两边都想把责任推掉，都变到我的身上。可是如果你对你自己很 confident，你以前也 build up 很好的 credibility， 你老板也知道你对自己很有 confidence， 其实他们来的那些大家互相之间丢的那些事情，你不用感到说我老板会怪到我身上。你可以用那个时候，如果你很有自信，你的情绪就不会反应的那么激烈。那我讲到你当你没太自信的时候，你可能就说怕真的事情来变成我的事，那你不太有 confidence， 你可能就会情绪就会，你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你就情绪一的表现出来，就是说你也说那不是我的事，就开始说他们怎么会这样子做，你就开始人之人关系就不好了。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是很有自信，说 OK 我做的事情老板也知道，那你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很心平气和的说呀，他是那样讲。可是有的人可以在你看到一个公司事情里头，有的人可以很有条理的把 issue 大家解释清楚，都不怪人，但是他把 issue 解决了。可是有的人你看他明明很有能力，可他 EQ 实在很低，对不对？他就是在常常在人际相处的时候，他就认为他的有道理，让其他的人都很不 comfortable， 对不对？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所以在一个人际关系里头，我在讲说准备阶段的时候，控制自己的情绪。我这句话是很笼统，可是在一个十二堂 EQ 课里头，真的是叫你，你只有自己先认识你自己。如果你没有办法aware 你自己，这个就是牧师在前两天，昨天还是前天，有没有上他的领导学？有人上，记不记得牧师讲了三点什么？啊，不记得，我没上，我都有人要跟我讲，对，人家有好的东西都会来分享啊，就是我记不记得？我想看，昨天呢，就是我们小组在分享的时候，就是人讲到牧师，一的呢，你要做一个领导者。一的你本身第一个就是很，你要自己 again 就是我刚刚讲，你要很 aware 你自己的情绪， aware 你自己在做一个领导者，周边发生你的事情你要 aware。 如果你不能 aware 的时候呢，人家跟你讲什么话你根本就听不进去，人家要想跟对你有的批评你可能没办法接受，人家在 point out 你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也不会接到，所以变成就是说你很，这种领导者就很独断独行，他不太能够接受人家的意见。一个好的领导者固然是说给大家意向，可是一个领导者也要常常 aware 我周边发生的，我的 team 我的下面发生的一些各种的事情，我要判断谁是一个好的 coworker， 谁是一个好的 manager， 谁就是说这个领导者都要 aware。 可是如果你不能 aware 的时候，做一个领导者怎么办？ You better be a good 刚刚讲的一个 listener。 为什么？你周边一定要有旁边人，他能够把这些问题告诉你。如果你周边没有一些人会把你自己感觉不出来的，因为你如果自己 aware 这最好，不用人家来讲你就会改变。可是你做一个领导者，如果你不能的时候，你 better 旁边有些好朋友或是一些好的你的同事 peer， 他们会不会 afraid 你，他会来告诉你，那你至少有一个人可以常常提醒你这些事情。那如果这是一个好的，讲到领导的时候的这三方面，其实大家想一想，这不见得是领导，是不是跟我们每天日常生活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如此？ 如果你自己 aware， 这是最好。你不 aware， 你最好旁边有个人来提醒你，然后你要能够听得进去。这种人，你知道这个朋友是一个好朋友，他对你讲的话，就跟我小组有些弟兄来，他说常常说我是小组长，对不对？他说我实在不是因为你是小组长，但是因为你讲的话呢，他说你愿意告诉我一些我的一些缺点，所以我可以改正。很多时候他说我跟人家交往，人家不跟我讲这些事情，我连改都没有。譬如说我小组里头有的时候大家相处，有个弟兄他跟他太太就都是连名带姓的称呼的，我就非常不习惯，因为我叫我太太永远是叫太太或者叫妹，从来没有把姓都一起加进去。你们有没有人称呼你朋友或者称呼你配偶连名带姓一起叫的？
没有，生气的时候
要、啊、生气的时候真的如此是吧？那就这个是很生气，可是他不是生气的时候，他是我们一般 case 他就是这样叫。那我就发现哎，他们就是这样叫，然后如果叫的另外一方觉得很 rude， 那他就不会接受，对不对？那基本上就对方那样叫，就配偶之间好像都没什么关系。哎，我就有一次发现他妈妈这样叫他女儿也是那样叫的，所以就是这对他们是很 natural。可是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在提醒他说，我说我们不应该连名带姓的叫，我就说一个不管是尊重是一个亲密关系都叫后面两个字。所以他常常会叫的时候我就会提醒他一声，哎，现在他就改过来。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传统的习惯，因为我们从小学一直到高中，一本大学，我们同学之间都是连名带姓的叫。所以我的感觉是，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我都连名带姓，高中我是自己，但我现在二十几年回到台湾，我还是连名带姓跟他叫，但是还是很亲。
是，
可是在美国的时候，你说一开始那说那个中文，那叫他那个中文的名字，就觉得很奇怪，那个姓没有把他叫出来。
好，那你们其他人有没有类似的经验？这不管是台湾或是从你们比较习惯连名带姓叫自己的好朋友的。
我们学从小十几岁就开始叫同班同学，就是这样
叫，就连名叫，
那到现在50年了还是这样叫。
对，事实上有的时候这种连名带姓叫久其实好像蛮亲切的，是不是？
对，可是我觉得叫名字或者叫小名会觉得是
更亲切，所以这个就是说没有一定的。常常你每个人叫小名当然是很亲切的，对不对？只有你们知道，万一你还叫个高中同学，现在已经是个大公司的老板，你突然你叫他一个小名，他会哇，这是哪里？对不对？
因为我是指 private，
对，你不会到大公司的场合，但是自己私下场合。可是我现在就只是提出一个很尖锐的一个很普通，你看一个连名带姓的。就对有的人是不同的反应，对不对？可是我是跟大家讲，因 general 里头你碰到你的好朋友你可以这样，因为你们彼此之间已经有很深的什么关系。可是如果你把同样的对好朋友的方式你认为对他，所以你对平常人也这样叫，另外一个人可能会觉得你很 rude， 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你自己要判断，因为我没有一标准，你决定说你对什么样的朋友可以连名带姓叫。可是如果你觉得你常常对每个人都是连名带姓叫，我就跟你保证有的人会觉得你蛮啊，就是会这样讲。我不敢，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这可是跟大家讲，就是说他花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一讲我就会提醒他一声。我就发现最近只要他居然都在讲太太的，就是讲两个字，那我就鼓励他，我说哇，现在真听你讲这个好。所以呢他每次只要变成说他太太有时候还问他去哪里，可是只要一说来我家，他说去赶快去，因为他体会到常常跟我们聚在一起的，哎，先生有些改变，所以他觉得是很好的。那先生去其他地方他也许不太放心。那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个变成了一个人际关系里头，当他对有人有信任的时候，你就他很多做的事情你就不介意。所以你们也不要介意说在你们公司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里头，你们常常对有些人就是说实在是不怎么有这个好感，就是因为中间这个信任阶段不够。大家也不要认为夫妻有时候三四十年了你觉得应该还有什么不能信任的。我跟你讲，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是很奇妙的，很多事情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 button， 当他 hit 到你那个 button 的时候你是不太能够忍受的。那这个信任不在的时候，你看每一件事情啊都怎么样，都带着一个什么有色的，大家太棒了！就我这个，我几乎可以讲一句话，你们就 fill in the blank。这个就是我们上课久了会有一个
默契
啊，这就会有个默契。所以你不要 surprise， 就算你二三十年的夫妻，二三十年的一个朋友， 彼此之间如果没有那个 trust 在的时候，虽然叫夫妻哦，如果没有那个 trust 在，很多事情啊、哦、你看他就是不顺眼，因为你一看到那件事情，你想到结果上次讲 garbage in garbage out， 你已经想到他就是很 negative 的事情。公司里的同事也是一样，当你不欣赏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讲的任何话对你听进来都是另外一番的字眼，对不对？虽然你也不要忘记，很多人看我们的时候说不定也是用同样的方法，你不要觉得他为什么怎么老是对我这么rude，怎么老是这样，他可能就已经在戴了，因为某些事情发生，他戴了一副有色的眼睛在看我们。所以你怎么样看这个人不顺眼啊，他做的每一件事情你都觉得不对劲，你因为你已经对他没有那个信任感，一没有那信任感的时候，他碰的每一个人，他做的每件事情，你都觉得他是在 something wrong with 他，你就用你的观点去形容他。那这就牵涉到我上次跟大家讲的 garbage in garbage out， 你希望 information 存到你里头是一个很正面的，然后你出去的时候你才会是一个正面的看法。所以我们同时两个人在形容一个人的时候，你可能一个人对那人形容 totally 是 negative， 可是我可以从另外一个 totally different 角度去形容这个人做的事情。我这是 remind 大家，你如果自己跟配偶跟你同事有些关系很难相处，其实公司里头你对一个同事不喜欢的时候，那个同事做的每件事情你总是想到坏的事情，他做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 purpose， 对不对？因为他以前有过很 bad experience， 所以你不会想到好的事情。这个就是说你做了一些，我们人会做一些 prejudgment， 这些 prejudgment 你会伤害你跟你同事的关系，跟你夫妻的关系，跟你孩子都可能发生。这提醒大家，上次讲的最后一点呢，你看我一个复习掉这么长的时间，最后一点呢讲的就是说，
刚才稍微先解释一下，我刚跟他讲同样道理，就是你从小叫惯了，同学都是连名带姓啊，所以几十年以后还是连名带姓，反而叫名字不习惯。那反正新认识的朋友，你开始就不叫姓了，你反而新朋友反而叫名字而已。
啊，这样
你知道我意思吗？
对对对，
就是习惯问题。
对，所以这样习惯养成了，等到你新的朋友又变成你的好朋友，你就不会再连名带姓了，对不对？
对的，新朋友你一开始对对对，你熟一点，对新朋友你开始有时候就是连，
但是因为小的时候那种小的时候那种感情一起上来的，
同学的时候你都不会说只叫名字啊，都是连名字，对班同学的话，
你们以前在班上叫其他同学是连名带姓叫还是
都是这样子叫啊？
都是连名带姓是吧？
你说
我好像我没有叫过任何我的，我从来没有叫过我任何的同学朋友连名带姓
叫，
我大概都没有。
一开始就叫只叫名字不叫姓，
或者是谈恋爱的时候根本不会叫连名带姓。
我想呢，我现在想起来，你们这样一提，我小的时候就是说我父母亲对我的教导就是对每个人要尊重，不管是每个人不可以连名带姓叫，这是我可能是我的成长过程，所以我从来没有把一个人连名带姓。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我父母亲跟我灌输的观念就可能是一个蛮rude的观念，就是说这样对人不是一个很尊重，所以我在从小学开始，我叫的朋友有叫绰号的，有叫我从来没有对人连名带姓叫过。
那你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大学都是只叫名字，那其他同学也是通只叫名字吗？
我怎么叫他，他们就怎么叫我，
哦、
没有人叫过。
那他们私底下关系啊，就会叫错。像我现在，我小学的时候，我最恨的就是说男生欺负我，他就因为我姓杨，他就说哦咪咪咪咪，就是叫我杨啊，就啊杨啊，就是台语，我非常痛恨这个绰号。
那你们同学之间也是，他们别人两个同学之间也是只叫名字吗？
我不敢讲，这有的人你现在这样我回想起来，有的人彼此是都是叫名字的，也有。彼此之间叫绰号的也有，没有一个很固定的 rule。对，那可是 preferable， 就是说你如果这种好朋友连名带姓的叫你很亲密 ，that's OK。可是 in general， 如果你跟一个人认识的还不深，你连名带姓的叫他可能会。所以我跟你讲，那个弟兄他连名带姓的在叫他们太太的时候，让我感觉很不舒服啊。就是说你可以对朋友之间很亲密，可是当你在一个场合里头，你还是对他，你也还是会那样叫。所以有的时候旁边人听起来就觉得，哎，我听说，哎，我觉得，哎，我跟他讲，我觉得你对你太太不是很尊重，哎，怎么很多场合你会这样讲？他说，哦，真的吗？不会啊，我们都是这样讲。对他来讲，他太太也不介意，可是我们会提。但我现在开始讲了，我就，哎，我说，哎，就在有的小伙说，哎呦，你看你在讲呢， 他太太在旁边这样子，也在轻轻的这样，暗暗的这样，表示他还是很喜欢。
我们有一对好朋友，他夫妻俩是大学同班同学，所以他们结婚以后，他们都到现在是结婚四十几年，还是连名带姓的叫。所以我们就跟着他习惯，也是连名叫带姓的叫。后来我觉得这样那么好的朋友怎么连姓？后来我反而想把他姓去掉，光叫他名字，反而觉得很不习惯，不自然。
顺着你的自然，好不好？我只是一个提醒，我们有一个general的 rule。啊，这个对一个人 work 的，可能对另外一个人不 work。但是我只是说，我在提醒大家的是 awareness。啊，每个人在不同的 condition， 我们有一个 general 的 rule。能够我的 whole purpose 就是说，当你做一件事情，你知道不要说你 offend 旁边的人，你都不知道。啊，所以看因时因地因你的人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判断。啊，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在人际关系。
但是我觉得很多就是刚说那个夫妻离婚的时候，他会说他连名带姓，但没有一个 complaint， 他说你叫我 honey， 叫我 sugar， 没有这样的。就是说当你关系好的时候连名带姓无所谓，但是关系不好的时候这可能是一个 button， 因为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可能就叫他 sugar honey。
所以我的姐妹的提醒就是说，当人夫妻如果发生关系离婚的时候，很少在离婚的时候会叫对方 honey， 叫对方 sugar， 这些很亲密的字眼，那个时候可能已经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你们三位什么事情？我知道一些什么事情。
其实我们都觉得就是 bottom line 就是不用争来争去，就是看对象看场合嘛。比如说我跟我的 best friend 在香港都是中文名字，没有英文名字，都是连名带姓叫的。反而如果他叫我，只是叫我名不叫我姓，我可能会鸡皮疙瘩掉下来。但是反而后来想到中学就是杰里说的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的时候，也要取了英文名字，大家叫英文名字。反而如果他哪些人叫我就是全名的话，就有点怪怪
的。就怪怪的，很好。好，就这样的，因人因地因习惯而定啊，没有一定的啊。可是我跟你们讲，就是如果你们在旁边，我听到你们叫你们配偶连名带姓的叫，我在旁边听了我会觉得很弱，就是说没有个对错，但是你就给了我这样子的感觉啊。可是对你刚刚有弟兄姐妹提，对他来讲叫他那种朋友是很亲密，是叫我先生连名带姓是一个很亲密的叫法，那我也接受。OK， 那你说你要提醒我。所以刚刚讲的，除了我刚讲 awareness， 然后有自信的时候，有了这两部分以后，你才能够设身处地去体会人家的感觉，你才有办法，我们叫做同理心。这三个是我还今天讲到的准备阶段啊，上一次讲的准备，进到今天的里头呢，你准备好你自己的时候，今天我要讲的是人际关系的一个撒种的一个阶段。那顾名思义，撒种是怎么样？撒出去，对不对？撒出去了以后就收不回来了，对不对？收不回来。
可是我的想法不一样，我觉得总有一天会生根发芽。
啊，谢谢。对对对，这就是圣经里头讲的，我们可以做撒种的工作，对不对？可是有的种子会落在什么？
石头。
有的会落在荆棘里头，还有的会落在好土里头，我们都不知道。可是，在第一个人际关系发展里头，总要有人要怎么样？要撒种，要怎么样？
施肥
啊，施肥。浇灌是到了第二，已经下礼拜是浇灌啊。对对，你们很快，这跳跃式的。我这是准备撒种、浇灌、成长，是我想用的这个圣经里头把人际关系用这四部分来讲。那在撒种的阶段里头，我就是有人要跨出什么？第一步，这很难的，我跟你讲，这很难的。因为我们男女朋友交往你也知道啊，有时候我们很欣赏一个女孩子，很欣赏一个男孩子，可是我又不确定他对我有没有好感，我跨出这一步了，小熊万一他不回我会不会或是他讲了一些很弱，我会不会受伤，对不对？就像听这确实这么多 teenager， 对不对？你想他们在那边聚会又青少年，你想他们彼此之间会不会有好感？
会啊，会。
确实准不准他们发展？
不准。
你怎么知道？
不会，我想应该不会。
确实的态度，我就跟大家讲啊，如果你们这边有青少年的举手，青少年的在那边，确实的态度就是这样子，他没有办法管到每一个人。当然，他如果参加特会的时候，他会跟，就说有一些专题啊，会讲青少年发展啊，你们约会啊，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则。 可是如果他们是 church 的 leader， youth 的 leader， 还有或是 youth 的一些 major 的 co-worker， 他们都在要变成 leader 变成 co-worker 的时候，他们都要 sign 一个 contract 一样，就是说在他们这个期间，他们不能交男女朋友，他不能对任何一个小组的一个女孩子喜欢。你喜欢一个人，那其他人怎么办？
你讲的青少年是几岁到几岁？
我们有定一个很大的限制，从这边现在青少年，本来我女儿上高中就算青少年，可是现在很多孩子初中我觉得也跟青少年没有，他们越来越比我们这个年代啊早熟很多，因为他们真的接触的 information 就说是我们以前的太多倍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青少年的年龄其实一直在往下降，可是还是有一些 difference， 因为孩子一个成长过程，他们会开始要独立的时候，很多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他不太跟你讲，那个时候你其实就开始感觉你的青少年开始了。有的人是很晚，有的人说我的孩子成长，他高中都很好，大学很好，怎么现在毕业了住在家里头，他开始变成像青少年当初的问题就都来了。有的人 delay 到二十五六岁，三十多岁才开始也发生。我就说感谢主 ，sooner or later 你都会经历过这阶段，这是很正常的。那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我刚刚举这个例子是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就只是在讲说青少年他们在这样有些弱这些 boundary。 那我今天讲的这个撒种，其实回到来我们讲撒种，你在撒种的跨出第一步的时候，不要担心受到伤害，就是你想要跟人家发生关系，你总要除了秀好感，总要就跟我刚刚讲的那五个，我刚刚提醒大家五个关系里头，对不对？彼此之间一定要开始有一些共同的经历，你们一定要开始彼此有一些事情同工，参加同一个小组，你总要发生一些关系啊，你这主动的会邀请他做一些事情，总要一个人际关系开始的时候有人要先主动。在一个小组里头，会不会在确实里头，你们会发现我们这么大的确实一两千个人的确实，好像我们在一起四五年了，我们好像从来没，如果你们不在我们课堂，我这样今天来跟你们大家坐在一起，可能我们两已经同一个确实几年了，根本不认识，对不对？我太太昨天还在跟我讲说，哎，这个人确实你从来没看过啊，人家已经在确实好几年了。我说因为不是同一个小组，因为我们人一出来我们就找我们认识的人，其他人经过了你就没有一个印象。像我今天看了你们每一个人，我就知道我在外头我们就会打招呼了，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看习惯了，我们根本不认识，对不对？好像在一个同一个确实彼此根本没有关系。那所以你在这么多人里头，你会开始要认识人，你一定要有那个场合，我跟大家讲的，要有一些小组，要有一些上课，也是一个关系发生，然后你要跨出迈出第一步。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呢，我这里讲的，当我们做好自我准备，愿意以真实的我啊，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你去发展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需要勇敢主动的迈出人际关系的第一步。不要怕受到伤害，因为这是一个选择啊，这是一个选择。如果你怕受到伤害，你不 open 踏出第一步，我就保证你不会受到伤害，但是我也保证你不会去享受有接受到更多好朋友的那种以后的喜悦。所以你要选择去开放自己，去了解他人啊。那在这个撒种阶段的时候呢，我叫你做的工作呢，就说你一方面撒种，你想要认识人，可是嘿，这个要去认识人的时候，你看到我写说你要开始去了解他人的想法与需要，那我写这句话你们同不同意？我说别人才不管你知道，也别人才不管你知道多少，除非他们知道你对他们的关怀有多少。
同意。
同不同意？
同意。
我每个人其实身上都有很多的包袱了啊，除非人家觉得你是在关心他，很多人不太会跟你，他为什么要跟你发生关系？除非就是说他也上了课，他也很想主动跟你发生关系。可是每个人我们都有我们的 issue， 常常人跟人之间发生关系的时候，常常是哎，很多时候是你欣赏对方，或是对方要来，彼此之间因为某些共识，或是他关怀到了你。事实上，我们很多人来到确实，我们现在变成基督徒。你想看我们每一个人，不是说从小说变基督徒就变基督徒，对不对？就跟我自己以前我来美国了十五年，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变成基督徒啊！我记得那时候一直觉得说， 我本来在大学呢，应该我是应该将来会变成一个和尚，因为我成长的 background 里头，我练国术那些，我寒暑假都住在寺庙里头，每个方丈都想收我做徒弟，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将来，那时候我也没有接触过基督教，所以我那时候想了想了，就觉得说，哼，我将来呢，在这个过程里头，我将来松了雷德会这个变成一个居士，或者变成退隐山林，一定到和尚里，到寺庙里头去住去。当我不认识这里的时候，我想的就是那些啊。不知道为什么会讲到这里，我为什么会讲到这里啊？我要讲的是了解他人的想法与需要啊。我说别人才不管你知道些什么，可是常常是我因为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会变成基督徒，常常是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头，有的人是很幸运，他听到了福音，他没有任何的挫折，他就信了，这是我们讲是很幸运的人。可是我们绝大部分人常常都是我们遭受到人生的挫折的时候，对不对？也许是事业上，也许是家庭，也许是身体上，某一个时候，哎，我们被基督徒关怀了。我们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也许我们会抵赖，会说我们这个教跟我们毫无关系。至少我们一直大家一直晓得，就是基督教，我们不是一个宗教。大家同不同意？
同意。
我们讲的基督教是一个什么？
跟神的关系。
是一个信仰。是一个很 personal 你跟神的关系啊，把它变成一个教的时候，事实上我很不喜欢被一个教有这各种宗教，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是当你心被踏及到，常常这个过程里都是因为你被人关怀到，对不对？然后我们看不见摸不到这个神，可是这个神常常透过了一些好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说如果这个是基督徒，是有这样子的神，他能够让这样子的弟兄姐妹愿意做出一般人不愿意做的事，常常有的是做到我的身上，那我也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我愿意去接受这样子的神。如果是这样子的神，如果是有这样子的基督徒，我也要，对不对？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你想想看，回到这里来，是不是我在讲的？因为有的人先关怀到你了，所以你就很愿意说打开你自己，愿意跟他成为一个朋友啊。所以这里讲说，别人才不管你知道多少，有的人也许是很会讲话，有的人也许是很有成就，有些人也许很有钱，有些人好像看起来很成功，什么都有，可是你可以讲一句话， who cares， 对不对？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跟你有关系的不一定有钱，不一定很有知识，可是他会关心你，对不对？所以你也愿意怎么样 open 你自己去关心他，这就是一个彼此很良性的互动。那我在这边衍生一点，让你在做撒种的时候，你被人家关心，现在在你撒种的时候是要你怎么样？就这么简单，容不容易？
不容易。
为什么不容易？
我觉得神赐给人就是会有关怀，会有爱心，会有友善，因为神的救恩果子，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只是有的时候在后天的人生经验里面，你把它忽略了。
没有，不一定忽略。我姐妹刚刚讲说，每个人都有圣灵的九种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善都有，可是在我们后天的过程里头，可能有些把这些，他不一定讲说忽略，我讲说有些可能把它压制了，或者说一些很不好，我刚刚讲过不好的一些经验，你为了不受伤害，你就不再去做了，那这是很真实的。这些伤害来自哪里？
人际关系。
来自一些我们曾经
经历过、
trust 过的人，对不对？事实上，这种伤害是越是被 trust 的，越是亲近的人，
伤害越深，
伤害越深啊！可是变成基督徒以后，我们的在受洗以后，我们变成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很多这些伤害、这些过去的，我们一定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饶恕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也要把它 let go。重新用一个新的眼光去看那些曾经你认为伤害过你的人，嗯，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都有一些朋友，我讲觉得说，哎，我曾经可能伤害过他， 甚至我的配偶，我觉得我也可能伤害过。那我今天我学了人际关系，或是我在学人际关系的过程里头，就跟我们上礼拜小组在讲的，有参加小组的举手。啊，没有参加小组，那你们很可惜啊，这一定要参加。上礼拜的，就是这个礼拜的主题是什么？是不是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九节，是不是讲了几种一大堆的末世的危机，对不对？末世的危机居然有21种啊，那里头有21种，包括很多方面，包括从你个人的话是很多蛮自私的这些行为，对不对？从对家庭方面，从对你的属灵的角度，就他讲我们是一个什么，不要光有金钱的外貌，对不对？但是没有真正金钱的行为，对不对？所以21种末世的危机都是对人自，我没带来，都是所有这些自私自大自傲毁谤，你看一大堆，你可以想的这些所有人际关系不好的字眼，卖友求荣，这些各种字眼全部在里头。那可以分成好几个大的 category， 这些都是在人际关系里头。其实我因为在讲人际关系，我看那些时候就回忆，就感触就特别深，其实都是人际关系里头的会发生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症状。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呢，那大家我不想你们是小组是怎么讲的啊，可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不好的这些各方面的东西能够放弃，我不想你们小组是怎么讲的。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盲点的时候，当你受伤的时候，可能你有的时候你也会去伤害到别人，只是你不知道。
是的，这是一定的。我的姐妹讲说，因为每个人都有盲点，所以当你受到伤害的时候，你很可能也会顺着去伤害人的时候，你要反怎么样？反击的时候，很可能会讲一些话。那当然是什么时候最容易？对自己最亲近的人，对吧？
对，
就是你旁边坐的那个伴侣，要不然就是你的父母，还有就是你的孩子，要不然就是你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朋友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有没有人大家都有 regret， 我们人生过程里头其实不同的阶段我们有过一些非常好的朋友，可是我们今天都不再来往了。你可以回想到彼此之间那一个 point 让你造成不受来，我以后不愿意跟他再来往，你能够回想吗？有想得起来，对不对？其实都想得起来的。如果你想不起来是蛮奇怪的，因为曾经是那么好的朋友，所以其实有时候大家都会蛮惋惜，包括我自己在内。可是你回想起来，一定会想到说某一个场合、某一句话或是某一件事情，突然之间造成了我们以后就两个人就没有在一起。那如果你能够回想到那一点的时候，今天再回头来看我们正在学人际关系，你觉得都是他的错，还是都是我的错，还是我当初在那个场合我如果能够做一点点什么事情能够让这个恢复，甚至于回到今天来说，我今天能不能够再把那样子我很珍惜的那一段来恢复它。这个牵涉到就是彼此讲的，有的时候一些 hard feeling， 一些曾经可能是误会，你要如果是做在对你的，你能不能够饶恕？问题就是你做在他身上的，你能不能够去道歉？道歉有的时候很难开口的。
但是我记得圣经讲了一句话很好，他说兄弟有嫌隙，不管你是对你是错，你先去道歉，神就纪念你。我通常受伤害的时间就那么一两天两三天之后，不管对方错对方对，我都很诚心去道歉，因为我相信圣经说的话是对的。
谢谢我们姐妹的提醒，在圣经上讲的说，跟你先兄弟有嫌隙的时候，当然也跟你姐妹有嫌隙，跟你夫妻有嫌隙，跟你孩子有嫌隙的时候，都要怎么样？先去
道歉。
你先主动的，就是在这里讲的人际关系里头，你主动的先去做撒种的工作啊。撒种的工作就是，不管你去道歉，你去跟对方讲什么，有时候不一定是道歉，有时候就是说你总是你可以跨出来，怎么样去让史慕少去询问说，哎，我刚刚是不是有些话讲得不得体，哎，什么事情会造成我们这样。如果不管是跟孩子跟配偶跟朋友，你能够 讲到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而是能够用一种好像第三者的角度很心平气和的去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下面要讲的，你能不能够去设身处地的去聆听。我中间跳了一段，我就说每个人都需要了解的事情，我们把它勾述一遍啊。你看，我说你要了解他人的想法和需要，你需要去，每个人都有些希望被人了解。你看我这些写的，你们同不同意？我说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至少在我的朋友里头，他们在我的church里头，在我小组，我都觉得好像我有一个地位，我有一个身份。就跟我们在神的，我们说我们在神眼中，我们知道他看我们每个人是宝贵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心里头很 touch， 觉得很实在，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那相同的，我们在周围的公司里头，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老板眼中、同事眼中是一个很出色的员工，对不对？是一个大家都觉得很被器重，因为我很有能力，我都 present 出来，我是这样子的。在家庭里头，我很希望我的配偶认为我是一个好丈夫，你们会希望他觉得我是一个好妻子，我的孩子看到我觉得我是一个好的父母，对不对？这都是我们希望的。所以在教会里头，人家看到我的时候觉得说，哇，这是一个好基督徒，好的一个好的同工。牧师看到我的时候觉得说，嗯，这是我一个好的会友，是不是？每个人都不希望是看到被人家看到的时候看到的是很负面的。所以这里就是在讲说，每个人都有一个 need，不一定说是什么很重要，我这边虽然写重要人物，其实不一定是很重要，但是都是一个觉得是，对不对？懂我的意思？然后我跟大家讲，再提醒大家，别人才不管你知道什么，对不对？除非他知道你关怀他们啊。如果你能够对这句话，你真正在你心里头能够发生一点作用的时候，你的人际关系会向前迈进很大的一步。有什么问题？
你讲到是对他们的关怀，那你要关怀一个别人，你首先他要告诉你他有什么需要被关怀。那有些人他就觉得跟你有距离，他不告诉你，所以你永远不知道，你也没有办法去关怀他。那这中间的那个，
这个中间的桥梁，这个好。我的姐妹说，你要去关怀一个人的时候，对方要告诉你他需要被关怀什么。
其实我不这么认为。
先暂停一下，当这个如果他不能够这样子提出来的时候，那我怎么知道他的需要？我怎么能够有的机会去关怀他？那我的姐妹说，你不见得这样认同，你是觉得？
我是觉得，当你们相处一段时间以后，你自然会了解他。如果你够配合天选到他的话，你自然会，不管你关心他哪一方面，他的内心世界、他的外在、他的需要，你 provide 他。
好，我的姐妹在讲，另外一位说，回应刚刚的，就是说，其实不一定。就是说对方要告诉你他的需要，我才有办法。因为我们其实每个人都还蛮愿意去关怀，我觉得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其实愿意，可是当有的人他不告诉我他的need的时候，我怎么有机会去关怀他？因为他的面具怎么样戴得很好，保持距离保持得很好。可是我的姐妹也说，其实不管他面具戴得多好，如果他真正有need的，你真正 pay attention 的时候，其实你会知道。那这个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你想不想对这个人发生关心？因为如果你想的时候，你会很敏锐，你会就跟男女在交朋友的时候，你们不觉得吗？对方的一颦一笑还没讲，你已经在，你都会有很长很长的联想。可是为什么在旁边的一个弟兄或是一个姐妹或是一个朋友，你会讲说，哎，他如果不告诉我他的腻，我怎么能够知道他有腻的呢？那这里就是我刚刚讲的，让我先继续讲，每个人都需要别人啊，如果你拥有别人的信任和了解，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或者说，如果你帮助某一个人，我跟你讲说，绝对不会只是那一个人，而是受影响的是一大串，一个接着一个都会受到影响。好，那我们回过头来讲，刚刚讲的说，为什么有的人他旁边有腻的，就是说像姐妹讲说，可是他不告诉我，我就像帮他，我也无从帮起。这里就在跟你讲说，我要讲的就是说，在你一个傻种的时候，你要发些，因为在你傻种你要去关怀对方的时候，你就不能用一种心态说，哎，他关怀他要告诉我啊，他不告诉我怎么能关怀他呢？对不对？那你在小组里头，你看小组聚会的时候，有的小组很透明的，他会大家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在小组里头大家都会在 share， 如果是单身小组朋友的一些关系，虽然每个人都很矜持，对不对？可是会 share 这些关系。那如果一个关系不够的时候，那个小组可能就是每个来小组大家去讲讲圣经的查查经，可是彼此小组之间组员的关系你可能就不深入啊。但是一个小组里头一定有些人他会比较愿意 open 自己，小组里头也会有些人他比较难 open 他自己。哇，我不跟你讲说他不愿意 open， 因为你们现在听到这里晓得其实要跨出那一步不太容易，尤其是经过我们传统的很多的束缚或是他受过的伤害。那当他不能 open 自己的时候，并不表示我小组长，我如果是当小组长或者你们是在小组里头，你们不会竖起你的 antenna。 尤其人相处久了，哪有一个小组里头会也会不知道对方的事情，他讲的再好，他每次来他都讲我没事我们都很好，你哪个小组里头你都可以 sense 得到。那这个 sense 呢，就是我在这里讲的，你需要设身处地的去倾听啊。你听我讲，我说听我看我这样写你们觉得有没有道理，我说善于倾听的能力是与他人建立正面关系的基础啊，因为把每一个人都要当成一个最重要的人啊。可是我再接下来讲你们听听看，我说一个太自我为中心只关心自己事的人很难和别人发展稳固的关系。这个问题就是在说，如果你太自我中心，你很多时候，因为我每个人自己本身都有很大的逆，如果你常常只想到你的逆的时候，那其实有的人就说，有的人就是常常是接受的那一方，你都需要人家来接受关怀你，可是你能不能够想到其他人的逆？所以当你把自我放下来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因为很多人会说我在失业的时候，哎，我在失业的时候我自己都没办法 survive， 我家庭也困难，我哪有精力去帮助其他任何的人，因为我的逆实在太大，这是非常真实的。像我在 Korea Network 很多弟兄姐妹来的时候，对不对？因为一个人失业绝对不是只是他自己的问题，失业完了接着夫妻关系，接着跟孩子关系，跟朋友相处，找事，你知道，重新要把我自己再不用抛头露面，每个人来 interview 我要把我的全部要讲一遍，我可能要讲二三十遍，这是一个很 struggle 的一件事情。可是在这个过程里头在讲说，你一定要能够设身处地的去聆听人家，把你自己，你唯有不太想你自己的时候，你才一开始有机会去想人家，那你才会有把你的 antenna 伸出来去体会到你周遭的人有没有need。所以我现在如果就丢给大家，大家现在如果先想想看一分钟，如果你有参加小组，或者你现在想想你周围的朋友，你现在可不可以想到你周围某一个人，或是甚至不止一个人，你现在我再跟你讲你就觉得他有need的，我现在给大家提出这个 challenge， 你现在能不能想到你周围的朋友有need的？
可以
现在就想到有的举个手。你能不能想到你周围现在有哪一个人有need的？好，那你我现在再接下来再接着问一句，你如果知道那个人有need的，你能不能够做什么事情去满足他的need？我讲的不一定是金钱啊，你能够最容易做的是什么？去
关
怀，
爱心
祷告，为他祷告，
倾听
都是可以。因为很多时候人家的 issue 对不对，不见得是一定有个答案的，但是每个人就跟我刚刚讲的，除非他知道你对他有关怀的时候，他才不 care 你呢。所以我们每个人可以做的就是，你现在已经知道，你已经讲了，你知道旁边有的人有了，但是那个人是不是你想去关怀的对象？你想不想关怀他？虽然你知道他有逆，你想不想关怀他？
想。
有没有人说，其实我虽然知道，但是我实在不太想？大家放心，我们这边是很，我因为如果你有这样想法，我们可以讨论，因为这是很 real 的。我也可以跟你讲，我旁边有的人我也认识，我一个小组长的话，我旁边太多人有逆的，有的人我会关怀，有的人有时候我心里想说，我真的要去关怀吗？ 我要去淌这一趟浑水吗？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因为有的关怀要花很多的，你们翻过在我后面，我先写的，我说一个真心的关怀，还有一个愿意花时间，对不对？有时候我也在求神原谅我，就是说，我说我当个小组长的时候，我说神啊，我说我真的时间有限，我有很多人需要关怀，可是有的我真是没办法关怀到每一个人的need，所以我就常常我就在神说，可是啊，你就是让我把这些最有need的人带到我的面前，我愿意花时间。可是有些人我关怀不到的时候，我说神啊，我也绝对不会控告我自己。这是我常常做祷告，我说我万一我真的关怀我也没关怀到，我说神你都知道，我也不控告我自己，我要走很长的路，因为我不能常常控告我自己，我也不能常常天天有内疚感，我很多人没关怀到，因为我这样做，我小组长我就做不久，你知道吗？我会 exhausted， 所以我是尽我的力可以关怀到的，我关怀到，那我万一没关怀到，我说神啊，你也一定要带一些人去关怀到他。可是这是我可以这样祷告，可我如果做小组长，我更 smart 的做法应该怎么样？建议，我如果作为小组长，我很多人关怀不到，我该怎么做？我已经连祷告时间都没有，我该怎么做？
安排别人去。
那个是你需要关怀啊，你的小区里面有其他人，时间上就比较空一点。
空一点，对。
告诉他这边需要关怀。
可是每个人都没空。每个人都觉得他没空，每个人都很忙。
我不是直接的回答你的答案，
但
是我也是有这种的，我相信每一个小组里面的同工也会有这种的conflict。但是呢，我每一次想的时候，我想着圣经里面一件事情，就是说有四个朋友把那个摊子放在那个耶稣的面前，那有两点，我就说只不是我一个人去关怀，我希望是一个团队的去关怀，有人跟我一起。
谢谢，刚刚大家讲的都是同样的事情，刚刚每一位姐妹，谢谢，我没把你完全打断，基本上就是说。我刚把你打断，对不起啊，因为还没讲完，谢谢。
第二点呢，就是我要常常提醒我自己，就是要把姊妹兄弟带到耶稣面前，不要带到我的面前。
大家听到了，我刚刚姐妹讲的是非常好的。第一个就是说，这是刚刚大家讲的一样，我自己一个人精力有限，没办法关怀，就跟牧师要关怀2000个人，他没办法。他一定要 build 一个好的团队，我如果小组里头，我一定要 identify 出一些同工，所以确实为什么在推行 JPJ， 对不对？就是有一些好的同工，大家可以大家分担的一起去关怀一起。那我姐妹更提到刚刚讲的第二点，你看我刚刚做了一个什么步骤，我差点打断他的话，他第二点还没讲完我就打断了。如果在人际关系里头，我们常常在不管在职场什么，你打断了以后，他第二点他可能想讲的还没讲出来，当我现在是老师，他可能尊重我，知道我要控制时间，可是也很可能他刚刚讲的第二个很好的一个 point， 我就 totally 就损失掉，没听到。那更重要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人蛮rude的，我话都还没讲完，他就把我切掉。可是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在职场，我们在小组里头，我们尤其碰到一个好的话题，大家都想抢着发言的时候，人家在讲他的碰，你更没在听，因为我一直在想我该讲什么话，对不对？然后等到他话一有空档，我还没讲，我就打进去说这是我的观点，我怎么样？其他人旁边听的，其实尤其被打断的那人常常会很弱。那这个事情我当小组长常常在做，常常会就是说对。可是我们小组里头因为是大家轮流在查经嘛。那也有的在弟兄他在带查经的时候，轮到他在带的时候，万一我当小组长讲话太多，他说哎，今天是我主持，哈哈，我控制场面，我的弟兄有的很可爱的，他就说你现在先不要发言，哈哈，大家彼此关系到一个够的程度的时候，他也敢跟我讲这种话，这就是很好的一个。那我刚刚姐妹刚刚讲的第二个提醒就是说把人要带到耶稣的面前啊，这个是非常谢谢你。我就跟你讲，有的时候像我姐妹也提醒我在这里头，不是光是关怀，祷告，自己先做这些方面的事情的时候，我姐妹提醒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这都是让人际关系里头其实是很多可以很省事的。又是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其实啊，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很多特别是没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跟我们讲这么多issue，我们关怀他，我们常常看你来信耶稣就好了，你来信耶稣，这些问题都。 可以解决。我们常常觉得知道，因为我们经过，对不对？我们自己经过。可是当人家还没有信耶稣，人家还不知道你的神有多伟大，你为什么你们有这个神的时候，我们以一个基督徒的心，你能不能够体会他还不是基督徒，跟我们以前一样，我们也曾经走过这个过程，我也曾经把这个基督教所谓一个教推得很远，因为这不是我们传统的宗教，也不是我们，对，我常常以前会觉得说基督教是一个很侵略性的宗教，为什么只有他是唯一的真？人家现在你们会不会常常跟佛教徒跟其他的，他们会说为什么我们都对你们都很包容，为什么只有你们说你们是唯一的真神，对其他人都完全排斥？会不会碰到这种问题？你们怎么回答？不讲话，怎么回答？真神只有一个，那他不认识这个真神的时候，很难回答的问题，对不对？
为他祷告
啊！我今天讲人际关系，不是在讲这个神学，但是顺便就会讲到这些意思，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不需要跟他争辩，因为你就算是辩赢了，他也不会信。对，但是我还是回到一句话，他需要的是什么？他还需要的是关怀。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我们不管把宗教信仰都撇在一边，你不跟他先建立关系。我在前一个多月，有一对这个 couple 请我到他家，为什么请我们去？他说：“哎，我父母亲，我让他们信主好久了，他们都不肯信，从国外来。”他说：“你可不可以跟他们谈一谈，对不对？”那我就当然，我跟我太太就去那边，然后一起谈，一起吃饭。哎，他爸爸就跟我好像一见如故，我们就很谈得来。那他爸就会悄悄拉我在一边说：“哎，你们吃饭的时候，你看我是佛教徒，他是佛教徒。他说我是佛教徒，可是呢，你看我们多包容你们。你们吃饭的时候，你们都要拉手一起祷告。我又不信你们的，可是我还是跟你们一起祷告。可是为什么你们都没有办法接纳我们呢？”他就是跟我讲这个啊。那这个我就当然我就因为。我就会跟他分享说，哎，为什么？然后我说这只是一个很好的关系，什么事情不一定是不是？但是我说我还是谢谢他，我说你们是很包容，我就跟他这样讲，我说你们是很包容。哎，他听了我居然说他很包容，他就话匣子就打开了，就跟我讲好多好多他跟他女儿跟女婿都没讲的话，就跟我讲。然后哎，本来是吃个早饭，就一直吃到下午两点钟。哎，可是过了两次过，然后当然我们邀他来我们家一次，然后我去他们家一次。然后他女儿就跟我讲说，哎呀，你不知道我爸爸跟我讲说，他这边来你们切来我们切是怎么？他说就是看到你，他觉得一见如故，哦，就跟你很多话。其实他跟我讲的很多话都是从他一直都是从他的那个佛教的观点想一直来问我，就是说为什么你们会这样，为什么你们会这样的。他说为什么你们会人讲，就是说我的女儿女婿看他们吃苦奋斗这种过程，他们的成功就是他们的能力嘛，为什么你们老是说这是主上帝给你们的这些能力？那我就跟他解释，我说我们呀，我们基督徒，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可是我们因为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才会把什么事情我们都先带到主恩面前求，然后我们不觉得这是我们的能力。我说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很平安。然后他说哦，真的吗？他说，所以就是说跟不同的宗教人在谈的时候，我的整个 whole purpose 我只是要跟他 build relationship。那我现在做到第一步没有？啊，我做到第一步了。然后他走的时候，回国的时候，他说我可以送你一本书，他没有送他女儿，他说你知道他送了我什么书？
佛教的书
他说是佛教的书，也不是佛经他送我一本健康之道，是一个当然是一个佛教的一位人士写的，有很多健康的收集的资料，可当然也会有很多佛教的一些好的那些句子什么。我说我当然收，他说你介不介意收这本书？我说当然收，这么多好的这些教材，按摩啊，什么经脉啊，各种的。我说好的，我当然收，我也会看，我说一点都不会介意。那他就很高兴，他说赶快塞给你，谢谢你收了。那我的 whole purpose 只是建立 relationship。那当然我就接着回送他一本书那你知道我回送什么书吗？No， 我没有送圣经，送圣经他不会看的。我送了他一本暗示之后，听过的人举手，你就接我送了好不好？
好。
没看过的人举手，赶快到 去找一本看，这本书暗示之后就是皇后的后，是一位女士叫做蔡淑娟女士，蔡淑娟女士写的书，我今天不介绍，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有人 promise 我这个礼拜他们会看这本书？图书馆他出了第一本的时候呢，我不晓得图书馆还有没有，他接着出一本图书，他还那是他在大陆到美国的前半段他写的第一本书，然后他第二本书事实上在他后半段到九十几岁他写的第二本是他的续集，那本书图书馆已经被我借来了，所以你们暂时借不到，可是我希望你们有人去看这本书，然后我们下礼拜我们再提这个书好不好？
看那个刘通牧师写的跨越人生里面有提过他，就一篇文章，
因为刘牧师当初在早期在 Paradise 他在宾州，当他有一段在跟基督使者协会在那边，在他那一段时间里头他也去拜访过他，他们就在一个很接近的地方，所以我今天我不讲那个内容，但这本书我只是跟你讲我怎么，我是每次一抓到这本书我就会忍不住想再看一遍，所以我看了很多遍，这本书我买了一大堆，这是我常常送人的书，那这本书我希望你们看一看，看我不敢讲对每个人都有一样的感觉，但是对我每次看这本书我都非常非常的感动，
所以你说这本书有上下集散，
对，但是第一你先看他第一，这本书我就说尤其送给慕道友啊什么都是非常好的一本书，我只讲说我每次看那个书我就非常的感动，然后忍不住抓起来就会想，我太太有时候在家里说你怎么又在看这本书，但是我就是真的很喜欢这本书啊。当一个人用生命在做见证的时候你很难不感动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讲到我刚刚讲到说设身处地呢叫你去了解人的时候，要你去倾听，我这边特别提出一些好的倾听者的这个特征，大家看一看啊，你们看我讲的，我说叫你去倾听的时候，因为我跟你讲倾听哦，我们每个人现在都在听人家讲话，你们也在听我讲话，但是做一个好的倾听者真的不容易，我刚刚也差点把我姐妹的话，因为我在想一些就差点打断她了，对不对？我因为现在想到我是一个倾听者，我就突然赶快回去等她讲完，这就是我自己现在比较 aware 了。那一个好的倾听者，我讲说你看我写的，你们要全神贯注注视说话的对象啊，你们去试试看，你们开始去倾听人的时候，我本来今天要做 exercise 的，你们本来互相在谈话的时候，有的人玩了一定会说对方都没有看我一眼你在公司里头职场里头你会不会有些同事他们在发表意见的时候他们都不抬头看人的，有没有？有的人很怕跟你眼光接触，有没有？或是你本身就是这样子的人，注意好在倾听人的时候你要全神贯注注视对方。我在家里头我说对着 computer， 我太太旁边对我讲话，我一边做事一边回他，他很生气的，他说你可不可以转过头来看着我，我说我也在听你讲话我都听到了，他说你可不可以转过头来看着我，他就 repeat 同样的话。这里就是你要让人家觉得你在听他的话的一个好的倾听者，你会要全神贯注而且看着对方。
那如果是讲电话你怎么看对方？
讲电话你当然不能看对方，所以当他看不到你的眼神看不到你的时候，他只能从你的什么声调去判断你现在在做什么，那当然这个中间就可以有些假，但是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人跟人交往的时候常常那种感觉，对不对？是眼睛的接触是第一步，如果看不到的时候接下来就是你的 tone。 夫妻吵架的时候常常都不是那些话，是他的 tone， 对不对？他的 tone， 他的音调不对的时候，那会让你生气的。同样一句话讲的音调不同的时候，是不是代表 totally 不同的意思？对不对？同意啊？不插嘴打岔，让人充分表达看法。我差点刚刚 make 了个 mistake， 可是大家也不要忘记，每个人讲话有的时候你会讲太长的时候，你不要忘记旁边有的人，你在小组聚会如果你表达一件事情你讲得太长，你是不是大家你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没 patience， 是吧？那希望他赶快讲完，对不对？所以这里说你不咋让人充分表达，可是我们如果是讲话的人我们也要有讲话的智慧，怎么样控制时间。 然后要你去专心去理解说话的内容，这是很不容易的。就我的姐妹刚刚讲说，她不来跟我讲，我怎么知道她要什么？这里也在提醒你说，你要当要去理解对方说话的内容，不一定是从说话啊，从他的表情，从他的身上的，你都可以去。如果你真的全身很警觉，你开始想要去关怀人的时候，你不需要他讲话，他的一个脸色，一个神情，其实你已经知道 something happened to him。 有的人可以戴面具戴得很好，可是我们真的每个人在没有人的场合，他常常不会戴面具。你所以无意之间你看他脸睁一眼，其实你知道的。小组聚会一来的时候，还没开始真正聚会，他坐在那里，从他的眼色眼神，其实你有时候就可以感觉到一些事情。那如果你去问了，你可能就他就开始跟你讲，你不问可以一个整个晚上他也可以不讲一句话，他就回去了，对不对？然后我提醒你说，了解对方真正的需求啊，我特别加了一句说，话中有话。这可不可以？很难啊。可是你能不能够听出人家讲话话中有话？有的人讲话他其实就是我都很好都没事，你能不能够听出他这些没事后面的话啊？这是操练，我只是在写在这边提醒你。然后呢，当他讲的话，你要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你人家一讲话，你心里头就有一个反应，对不对？那个反应我已经讲过了，是你以前很多很多次建立起来的，在你的里头一个对任何事情的一个习惯，一个反应的标准。那你能不能够改变你的反应的方式啊？如果你对一个人一听到这句话，你就已经有很负面的想法就在产生的时候，你能不能进行说，我的情绪老师正在提醒我，我为什么会有这个负面的情绪，我能不能换一个方式再看这件事情？我跟你讲，我没有办法叫你一下做到，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也做不到，可我可以讲说，我们你如果 aware 的时候，常常提醒自己，你会有进步啊。然后呢，在你完整理解以前，不要下结论。我们很多人很快听了两句话，我就下了一个结论，叫你不要常常很快的下结论。如果在聆听的时候呢，你在适当的时候做一个小 summary， 就是说如果他讲的很长，因为有的时候你去跟一个姐妹搭坐来喝杯咖啡，他会讲很长，把他的故事都告诉你，你中间你可能稍微空着，现在11:05，我稍微再两三分钟，如果你们需要接孩子 feel free to 去接啊。你做一些小总结，做一些小 summary， 这是只提醒你说，哎，你在跟他讲说，哎，你刚刚讲的是不是这句话，他只是说，哎，你都听到了，他就会很高兴又继续讲下面的。那这是提醒你自己，这是一个不光只是说要去当做好的倾听者，而是你在职场，你在夫妻之间常常跟孩子讲话，你如果都常常做一些少的 summary， 你就不会说讲了一长篇到这里说你在讲什么。有的人带小组查经，对不对？他一开始他有的人第一次带好兴奋，他根本他就又做了好多准备工作，所以他一讲就讲个15分钟，那其他弟兄姐妹坐那边就讲了，什么时候他才讲得完可以轮到我发言，对不对？可他又不问问题，他就拼命一直讲他自己，这些真的是准备了好多功课，他一讲了15分钟，大家已经 totally lose focus， 对不对？所以提醒大家，在小组聚会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控制好好的时间，让大家 bring up， 大家一起讨论，这是很重要的啊。是时候做小总结，然后呢再提温和的提出问题，如果你有些听得不清楚，你要厘清一些想法，这些都是一个好的一个倾听者的一些特征。我跟大家讲说，这些方式你会碰到一些旁边的人会有这些，他不可能全部都有，可是我今天在这些提醒你的时候说，一个好的倾听者真的很不容易。你看我写的这些步骤很多真的很不容易，可是这就是说你知道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要开始学习去倾听。如果你觉得说我不太能够感觉人家的这种倾听到人家背后，因为我是个很直截了当的人，你有话就告诉我，如果你没有话，我实在我不会去猜你后面的意思。这就是有时候我太太对我就是很生气的，就是我在太太，我常常跟我太太讲说，哎，我实在很笨哦，可是我很乐意帮你，你要我做什么事你就告诉我。那我太太就会最常跟我讲说，家里的事情你都知道，为什么需要我提醒？我给你个眼色你还不知道吗？那我就可不可以告诉我？我太太就说 no，家里的事你就该知道啊。这就是说，对吧？你看到我们家的反应方式，我太觉得说这些都是家里的事情你该知道的，为什么需要我去提醒你？ 可是姐妹们，你都知道男生都是很笨的啊，男生就是一条牛，所以你们越是告诉他该做什么，他照着你的做了，你也高兴，他也高兴啊。好，所以呢，我在这里讲说，成为一个好的倾听者，不只会改变你的人生，你也会改变你周围人的生命。大家同不同意？
同意。
跳到最后一句，翻页过来，请大家在做撒种的时候不要计较成果，就是我们刚刚圣经上讲的，你会落到很多不同的场合里头，但是总有一些会发芽会结果。那我们下礼拜我们再谈浇灌的阶段好不好？哦，好，再提醒大家一句，我刚刚一开始我前面提醒，下礼拜再过来的礼拜六，旧金山 Pier 39去过的人举手，39号码头有个叫 Fleet Week， 这个 Fleet Week 是美国的 Fleet， 就是军舰啊，这个军队的。在那一天，如果大家上网去看，你查整个是查啊、哦，查 Blue Angel 啊 ，Blue Angel， 然后查这个，查这个他的在旧金山 Pier 39，你会看到他一整天，他会有大概8-9点开始就有航空母舰。还有很多巡洋舰，它会开进那码头，从各地来，很壮观的。我还没看过航空母舰，这个都是最先进的。所以它有一整天的活动，接着下午呢有 Blue Angel， 平常 Blue Angel 表演都是六架，今天听说是9架，都是它现在最先进的飞机。我前两天朋友跟我提，我赶快说，我说28年以前我跟 Blue Angel 看过，还合照过，我把那个照片一拿出来，他说哇，这是老掉牙的飞机。但是 Blue Angel 是代表美国。航空在世界各地做巡回，它都是最先进的。现在不知道是 18 还是 22， F18 还是 F22， 都是最先进的。所以它有一 18 对吧？有人跟我讲要 22 了，我不太清楚，我要去看。这是一整天，我们小组就有一整天的 outing， 所以你们有兴趣带孩子或什么，你们去看一下，涉及一下那一整天旧金山一个蛮精彩的活动，机会很难得，如果有机会大家去。
什么时候？
礼拜六、礼拜天好像都有，一切可能5-6日都有。你在网站上找，它有那个3天的 schedule， 好不好？好，我带大家先做一个结束祷告啊。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一起走过人际关系的这个。今天的是我们在讲的是撒种的阶段，主啊，真是求你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里头，先在我们的心里头做一个撒种的工作。主啊，让我们自己感觉不足的，主啊，求你把爱心的种子先撒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真的因着依靠你，我们能够依靠从你圣灵而来的能力，让我们真正有一个爱心，能够去关怀，能够确实的去关怀我们周遭的朋友，主啊，让我们有勇气，不计较受到伤害，让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可以跨出去我们的第一步，去关怀我们周遭的朋友，主啊，真的求你把这样子的爱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生命里头的生命的粮，让我们真是每一天活出你生命的道理。哈利路亚，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他们的人际关系里头，从今天开始他们就要做更多撒种的工作。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嗯，好，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去找这本书去看啊。我们下礼拜来分享。
说是
要是安神之后气急，这是讲他在美国的，对，带很多人来到他床前，知道他怎么做的，有，我不知道有没有卖，图书馆是有租，但是我因为在教这个课，我就把它借来了，我才看到有这本，要不你就要等2-3个礼拜我搬回去的时候你就去借，好不好？还好吧，你们听的还可以。
能帮把您电话。
好，还可以。哦，
你的证件没拿？
不是的，我等一下还要用。
继续上课。
好，如果你们想来小组看一看，就下打个电话来。不过下礼拜我们再一起去啊！
对 对, 对，
也欢迎你们想奥体就跟我们一块去。
我现在很想看飞机，你说是哎，在上网
上网你就去 search 的时候，你去查这个 Blue Angel， 然后写 San Francisco 吧，我想 Blue Angel San Francisco， 我想就他就会，对，找 Blue Angel 都不要，你找 Blue Angel 他就会出来，他就会上面有个 Pier 39的这个，他的整天两三天都有活动，
大概是几点到几点？
整天八九点从那个船就开始进来，然后它中间有还听说有 parade， 接着有这个船队，接着有 Blue Angel， 就整天的活动，还可以到处跟他 Blue Angel 的飞行员合照，所以他有很多整天的活动。哇
，traffic 怎么样？
所以你们要早点去，而且那个一定是停在外围，然后要再坐车进去。哦、oh。